主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良心已经有平安，不再受罪的控告，指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早间我们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继续的分享在神家中当怎样行，我们知道那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让他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那我们特别从保罗的身上，他们在服事的里面有很多的榜样，能够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的。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节，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我们请先一起来读。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在受审判的时候，面对这么多控告他的人，保罗在这里他做见证，他说我在神面前，特别讲到他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呢？凭着良心，凭着良心，那直到今日。那我们再读一节，在24章第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他讲到长存无亏的良心，我想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特别，当保罗他在受审问的时候，他所见证的，他不是说这一路都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那神怎么样引导他， 他是讲说今天他行事为人呢，都是凭着良心，凭着良心。然后他讲到说他对神对人是长存无亏的良心。那当我们留意到为什么保罗他注重良心，特别在他行事为人的时候注重这个良心，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认识，那到底良心的功用是什么？良心跟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良心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尼弟兄有一段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信徒的灵得着重生之后，他的良心呢就复活过来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良心，叫良心清洁，有了最锐利的感觉，能够照着圣灵的旨意而做工。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这几句读一下。良心本来就是信徒灵的窗户，天上的光是从这里照进来，叫信徒的灵和全人都充满了光。信徒全人和灵也是从这里去看天上的光。所以良心好像是一个窗户一样，那天上的光要能够照进来，是经过这个窗，经过良心能够照进来。那今天我们要能够看见天上的光，好像也是经过这个窗户，然后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良心的功用，如果很多时候你良心有一个感觉，我们如果去留意它，你的感觉就越来越敏锐，好像那个窗啊就是非常的干净，是一个纯洁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但是今天若是良心你有了感觉，我却是不顾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一次之后呢，它就上面抹了一层东西，好像抹了一层油一样，你下一次呢我还是不管它，又再抹了一层油，越来它就越不清楚，越来就越不敏锐。那我想是这边的意思，告诉我们好像那一个窗子光能不能够照得进来，跟这个窗子是不是清洁的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良心是很重要的，对于圣徒的侍奉，对于圣徒生命的改变，良心是很重要的。可能从前我们比较少去注意关于这个良心，那这个良心呢，我们认识到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 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所有的受造任何的动物，有些动物人也觉得它很聪明，有人说大象的记忆力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 哪一种是很聪明的，海豚也是很聪明的，猴子猩猩那也是很聪明的。那但是呢，在所有的这些动物，在这些受造的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很聪明的动物它会去寻找神的？不管它找的对不对，它有没有去寻找找一个东西就在那里拜一拜的？没有哈。因为动物呢它就是没有灵。但是你说人呢，有些是受高等教育的，有些是吃人的，有些是这个土完全没有教育的。但是很特别就是，他虽然也许是吃人族的，但是呢他会想要寻找神，他会找一个东西，他可能是找错了，但他在那里拜。但是你知道人里面有一个灵要来寻找神，这个灵的功用有直觉，有交通，是能够跟神来沟通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何等的盼望人跟他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有的人要问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所有的都是他的，他造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和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若真的知道神他就是爱，但他的爱他渴望得着一个施爱的对象，他有一个对象他能够爱，他是一切的丰富，但是他渴望能够得着，能够和他分享他所有的丰富。他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人的里面特别有直觉，有交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们是可以跟神能够来沟通的。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的，你吃的日子要怎么样？他说就必死，就必要死。那你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他们犯罪了，他们死了没有呢？好像还没有哈，他还活了好长的一段年日啊。但是神的话不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他没有肉身立刻就死亡，但是呢他的灵死了，他的直觉失去了，他跟神的交通断绝了，他没有办法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像以前一样能够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在灵的部分还有一个功能，原本反而没有犯罪之前没有那么明显哈。当人犯罪堕落了，失去了直觉，失去了交通，反而有一个叫做良心，能够分别是非。那这个良心的功用呢，从人的里面它就一直是存在的，一直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特别讲到审判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公平的，非常公平的。那讲到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你也许会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就是拣选了他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就是犹太人呢，他特别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但是审判的时候呢，他们有律法，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律法底下的呢就要照着律法来审判，你如果不守律法那你是要被审判的。那你说没有律法的，那我们就不该在律法的审判底下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成了一个审判的标准。那是非之心呢，也就是良心。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他不论是得救的是没有得救的，他有律法的他没有律法的，他的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他里面有一个良心，好像一个标准一样，成了一个审判的一个根据。很多时候包括我父亲哈，以前在没信主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他会说我的爸妈他们都没信啊，那我不能说好像就违背了他们，那到底他们受的是在哪里啊，就是反正他不知道哈。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神并没有说照着福音来审判，是照着是非之心，照着良心来审判。所以后来我跟我父亲讲，神的审判一定是公平的，虽然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没有按照福音来得救哈，那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神审判神是公平的，神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按照良心来审判，那这个审判的结果如何，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对你来讲呢，你只要相信，今天只要信了，我们的良心就不再受罪的控告，今天我们相信了，我们的良心是有宝血来洗净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是的，在福音，听过福音的，那这个福音成为一个标准，在律法的底下的，有律法的，律法是一个标准。那但是呢，在所有的人有一个良心，是非之心在里面来做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次有好多这些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照着律法，他们捉拿了一个正在行淫的一个妇人，那照着摩西的律法呢，应该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的，打死的。他们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主问他们众人一句话，主说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把这个妇人给打死，以免你照着律法他应该是被治死的。那但是今天谁来执行呢？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起这个石头来砸他哈。圣经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哈，讲到说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从老到少呢，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就没有一个人拿起石头打下去。主告诉这个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当主的话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的良心一下子受了一个震动。他们本来照着律法，他可以说我的良心是理直气壮的哈，我有摩西的律法做根据啊，所以他犯了罪我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的。但是当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让他们的良心有了另外一个感觉，你难道是没有罪的吗？你难道就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些点上看到，其实良心是在人的里面，是在人的里面的。但是你看见人一直的堕落下去，有的时候人会叫做欺骗他的良心。有一个小偷啊，他就偷人家，到人家家里大肆搜刮，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呢，在路上经过看到一个乞丐啊，他还拿了几块钱赶快丢到这个乞丐的这个盆子里面哈。他的良心就觉得我也做了一些好事，那这叫做贿赂良心。那但是这个良心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虽然有， 但是他不能够真正的发挥他的功用，因为有了良心，圣灵长的污秽的良心被玷污了。那还有一些情况，可能刚开始还有感觉，但是呢他硬着心，他一次两次他不愿意让良心的功用能够正常的发挥，所以有一段叫做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那这个烙铁呢，一次两次三次的，结果良心就失去了它的功用。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样的污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是人所有世界上的人，那我们看到渐渐的进到了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好像唯一剩下来的应该能够让我们分别是非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有很多的情形连良心也都丧尽了，失去了。那这是一个堕落族类，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说，那今天蒙恩的圣徒，为什么保罗他做见证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行事为人，他是凭着良心啊，他见证对神对人，他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你说保罗他蒙恩了，在他蒙恩之前，他杀害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就是这些基督徒，走主道路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良心对保罗来讲，当时候他是理直气壮的，他那个时候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在照着律法，他是大发热心的。等到他遇见了主以后，我们看见他身上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不但是一个罪人，他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因为他犯的是一个太大的罪。在当时候那一个良心照着律法，照着他所以为的，他也是良心没有责备的啊，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能够讲说在律法上他是无可责备的。但是等到他遇见了神以后，那个良心跟过去的那个良心是不一样的。那信徒的灵呢，得着重生之后，他的良心活过来，那现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良心，叫良心清洁，有了锐利的感觉，能够照着圣灵的旨意而做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里是良心，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然后刚刚我们说到人的良心失去了他应该有的功用，但是经过宝血把我们的良心洗净了，那其实恢复了他应该有的功用。所以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的良心，我们说是宝血已经洗净的良心。那今天有了宝血洗净的良心，好像刚刚讲到那一个窗子啊，今天光能够从这个窗子能够照进来，那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窗子能够看见天上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别。是的，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说话，会指引，会感动。但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有一件 非常实行的，就是良心，实在是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旨意。那良心能够规范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超过那一个界限。所以今天神把一个学习的良心，它的功用恢复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对每一个圣徒来讲，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非常留意的，非常留意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讲到这个良心，要存无亏的良心。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是他写给提摩太的，他在写前书特别让他知道要了解啊，你要预备好，你要认识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因为很可能保罗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能够跟他们一直在一起，他要被捉拿，后来他要为主殉道，但是他盼望说这个年轻的同工能够认识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在一章十八节提前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保罗嘱咐他，你要长存着信心，还有什么？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今天要跟随主，要走得好，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今天要能够侍奉神，需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保罗举一个例子，他讲到今天在海上，你可以有各样不同的船，有新的船，有旧的船，它都能够在水面上走，有大的船，有小的船，它也都能够走。但是船就是不能有什么，不能有破洞，不能有破洞。你一艘新船破了一个洞，它还是会沉下去的。一艘大船会沉，小船也会沉。他说，如果你丢弃了良心，良心有了亏欠以后呢，就好像船有了一个破洞，它就没有办法再在海面上能够正常的行驶。然后信心呢，就好像失去了一个根据，常常就是一个在一个软弱的情形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那良心需要是无亏的良心，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侍奉神。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今天一个无愧的良心，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不会犯错呢？我们都不会说错话，我们不会得罪人呢？不是的哈，反而因为我们是很多时候犯了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有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人。那也许就在夫妻的当中，你刚刚讲了一句话，那可能这句话呢是蛮伤人的，那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很多时候你说是的，我们生命有感觉，因为主住在里面，是的，圣灵会提醒我们，那这都是实在的。那但是呢，圣灵今天经过我们的良心，因为良心呢，如果它的功能正常，它是敏锐的，你可能立刻就有一个感觉哦。那个感觉还不一定说你想了那么多，是圣灵怎么来提醒你，来指教你。但是呢，良心很自然的，它有一个反应，把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很自然的它反应出来，让你知道说，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是不合适的。好，有了一个良心的感觉之后，我们就看你 你到底是注意他呢，还是你去忽略他呢？那照着，如果照着良心的感觉，你说哎呀，刚刚我有一个亏欠了，我说了我姊妹一句，我早上也说了她一句，哎呀，良心有亏欠。但是呢，这个亏欠你也可以说不好意思，或者是说我找个理由把它掩盖过去了哈，这个很小的事情嘛，啊，这个没什么好这个对付的，或者是说，他也这么说我的，所以呢，也就扯平了哈。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贿赂你的良心，或者是说安抚，或者是说忽略那个良心的感觉。但是刚刚讲的，一次忽略，两次忽略，一次不顾，两次不顾，好像每一次呢，你在那个玻璃上是抹了一层油，所以越抹呢，它就越模糊，那个感觉其实就是越来越不敏锐、不清楚的。但是当我们良心有亏欠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跟神中间那个光好像就照不进来，好像你就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觉得神的旨意这么难明白，圣灵在里面，也许我也信主了好多年，但是就不太感受到里面那个生命的感觉，或者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像就是起起伏伏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一直在罗马书第七章，哇，有的时候得胜在高峰，有的时候呢又在低谷，有的时候你愿意的你却不愿意，却不去做，不愿意的你却去做，啊，好像那个旋转门哈，一下进去一下出去，然后就在那里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可能归根究底，我们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跟一个很简单的良心的感觉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它像一个窗子。那今天呢，有了一个良心的感觉，我们应当要认真的去面对它。向着人你觉得有亏欠，我们可以跟人去道歉；向着神有亏欠，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边告诉我们的赦免、洗净，跟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说他的宝血一次永远洗净我们的罪，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在神的面前，一次永远，主的宝血有功效，永远不会丧失功效的。我们永远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他的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若是当你在良心对着神有了一个亏欠，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亏欠了神，我们跟神中间好像那个关系上有了一个间隔，好像我们要看主，我们要让光照进来，他有了一个拦阻。但是主给我们一条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刚刚我还有一个亏欠，我犯了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件，我说了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照着他的信实和公义，他来赦免我们，不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弟兄姐妹，那这个公义的根基那就非常的强，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神说照着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恢复和神中间那个和好，然后一下子你就知道说，这个光可以照进来。那这个镜子呢，不是抹一层油，乃是呢一次一次的被洗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明亮，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亲，能够越近。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一个正常的情形，让良心它能够发挥它正常的功用，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改变。当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他向着神，他向着人，长存着无愧的良心，他能够做一个非常刚强的见证。我们会稀奇说保罗他的信心何等的伟大，但是他的根基从他向着神，他向着人，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巴不得彼此勉励，我们从保罗，我们从彼得传讲的信息都告诉我们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下面我们也看到说还有一个叫做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后一章三节讲到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这个清洁的良心就是一个纯洁，一个很 pure 的一个良心。我们巴不得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在良心上是没有亏欠的，是清洁的，是好像透明的一样，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面对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我们的良心。弟兄姐妹，这是一条蒙福的路，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些很高深的道理，但是就是很简单，可能世界上的人他们也说他也认识有良心，但是圣徒们的良心是经过宝血洗净的良心。那今天这个良心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来反映，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上的心意，然后他给我们很多的范围，当你超过的时候，良心会来提醒我们，所以帮助我们今天能够走在神旨意的里面。那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还有讲到有一些良心呢叫做软弱的良心。好，那软弱的良心并不是就是不好的良心，但是呢他可能有一些的背景。那保罗特别举个例子，那在当时候很多人他们过去是拜偶像的，后来他信主了，所以他们对于祭偶像之物他们的感觉就特别的深。好，感觉就特别的深。那有一些呢他们是有真的知识的，像保罗他说这个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偶像都算不得什么，所以神所洁净的什么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的。那但是呢那些曾经拜过偶像的，那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良心最特别讲到一个软弱的良心。好，那他们就觉得吃了以后啊是不可以的，是不洁净的，那如果有人吃了呢，那他们也会被绊倒的。保罗他特别讲到这样的一个良心，不是我们去定罪他，反而他说若是为着弟兄的缘故，为着他软弱的良心，那我宁可就不吃，他顾念他们。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良心有很多的方面。好，一面呢我们要认识良心要有正常的功用能够发挥，然后呢他能够很敏锐，他能够认识神的心意。那但是还有一方面呢，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今天如果不认识真理，刚刚讲过当你认识错误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在执行那良心的感觉很可能也是错误的。保罗在那里捉拿杀害基督徒的时候，他的良心可能是坦荡荡的，因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真道的奥秘，按着纯洁的良心，那我们需要在真道上能够被造就起来。也有很多的情形，仇敌他会在良心里面来控告神的儿女。 啊，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真道上认识，今天主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姐妹，当她讲到说她以前对她的父母，其实在人看我们的姐妹是一位蛮孝顺的一位姐妹哈，那但是呢她每一次讲到哎呀她在照顾她父亲在那段时间，他也发过脾气，他也这个可能那个环境很不容易了哈。那当然就是照顾到最后，他也这个骂过他父亲怎么样？在我们看，他已经付了这么大的摆上哈，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很孝顺的，但是他自己呢，良心是一直受控告的，仇敌一直控告他，他会一直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子？弟兄姐妹，今天仇敌有的时候用各样的方法会在里面来控告，叫我们没有那个平安，所以我们不接受仇敌的控告。今天良心有感觉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若是仇敌控告的，我们认识，我认了自己的罪，我在神的面前，我们照着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今天对人来讲，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如果我该道歉的，我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已经没有机会的，我们只有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不接受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控告。那今天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向着神，向着人，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里面，他说照着纯洁的良心我们来侍奉神，照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然后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主是这样子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一步一步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是满了喜乐，满了平安的。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无愧的良心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良心是为着圣徒来做见证的。零后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有很多的时候在服事里面，不是你多做了别人就会感谢你的，有的时候你的一番好心甚至带来了一些想不到的后果，有时候还有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在服事的里面，那信心是越来越坚强的，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平安喜乐的，而不是胆怯，不是害怕，不是不敢付出，因为我不晓得这次付出，我照着上次的经验，哇，那个是让人很灰心的，很失望的。今天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是在乎人怎么来看，人怎么来评价，人怎么来回报，这些不是重要的，我们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良心上是没有亏欠的。什么时候良心有感觉，你觉得有亏欠，向着人该道歉的我们去道歉，该弥补的，该偿还的我们就去偿还，我们总巴不得对着人我们没有亏欠，对着神 我们可以认罪，可以悔改，然后让神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今天主就让我们看见，超过所有外面的环境，超过所有人的看法，今天良心为我们做见证。当保罗在讲，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也讲到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着我们，见证我们是怎么样凭着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我们今天都还在世为人，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他到最后的见证，圣灵与他同作见证，良心在他的里面为他做见证，他能够勇敢地向世人做见证。他的行事为人凭着良心，他对神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彼此勉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第二节特别讲到说，我良心以平安，不再受罪控告。今天我们的良心已经是被宝血所洗净的，我们不再受罪的控告，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那个喜乐的潮叫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直的涌流出来。我们再来唱诗歌第205首，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来唱。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今朝有我魂见，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已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第二节我们站起来一起唱，我良心已平安，不再受罪控告，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罪恶的捆绑从我身全脱掉，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已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姐妹第三节，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已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弟兄第四节，无穷尽的火圈我里面已包住，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因你有甜美爱，不再甘生活苦，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洗了草已我魂，
若海涛皆滚滚，这耶稣来就在我
一起。第五节，
地势全透过，无什么可留恋，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有感动的我们可以一起有点的祷告。是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里面有平安，不再受罪的控告，是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主，你有平安保守我们，叫我们一生来跟随我们的救主，叫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我们能够在信心的路上一生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主，求主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让良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同作见证。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